法华与净土之双修双照，今和尚慈悲，诸位法师，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四面，我们看丁二的耶譬喻说明施舍方便。那么《法华经》的修学宗旨啊，就是本经的经题的前面两个字啊，就是妙法。古人说的无上甚深为妙法啊。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佛称的妙法，就是说你根据《法华经》的法门来修学啊，它为什么叫一佛称呢？这个一啊，就是直截了当，它可以引导我们凡夫众生啊，可以直接的去向佛道，不会在整个过程当中产生太多的法执而形成障碍啊。那么什么叫一佛称妙法呢？它的内涵啊有两层意思。从广义来说啊，佛陀所施设的一切法门，包括四谛、十二因缘、六度，通通是妙法。因为佛陀施设法门的时候啊，他在每一法门当中都开了两个门，一个是趋向于因果真相之门，就是这个法门它可以让你因果真相，比方说你修五戒十善，它来生会让你生命真相，从人道到天界去。那么修十地十二因缘会让我们真相到空性的涅槃，乃至于六度的功德等等。所以佛陀在每一个法门当中啊，开的一个因缘果报真相的门，这是对外的一个因缘。那么同时佛陀也在每一个法门啊，也开了一个真如的门，就如果你会回光返照，你也可以同时在法门当中，那么透过你的理观啊，开显你的自信功德力啊。所以广义来说，佛陀的每一个法门都有因果真相跟成就佛道的两种功能，所以佛陀一切法通通是妙法。但事实上我们凡夫在操作的时候啊，有个问题啊，我们因为没学法华经啊，所以我们只关注在因缘果报的真相这一块，所以另一道门就是关闭的。所以说当我们凡夫只是用因缘观修一切法的时候，这个法门对我们来说就不妙了，就变成一种单一的果报的追求，就是法门是妙的，但是我们智慧不足啊。所以从广义来说啊，佛陀一切法都是恒顺众生说入大乘为本，它两种功德的啊。那么从狭义来说呢，就是真如理观是真正的妙，就是说你在学佛法之前，你不要着急，你先能够闻经达理，断疑生信，你先提升你的智慧水平，你再来修学法门。那么当你能够记住一心三观，就是说你能够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来观察即空即假即中啊，一念心性当体即空，可以把你的一念的攀缘的心带回你的四性清净心，从一念心性当体即假能够开显你的自性功德力。所以你必须透过真如理观调整心态以后再去修一切法门，这个时候你拜佛也是妙法，持咒也是妙法啊，你修布施持戒通通是妙法。所以真如理观从狭义来说是真正的妙法。那现在有个问题了，既然真如理观是真正佛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都必须要传承弘扬的妙法，那么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为什么不马上先说呢？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根基有障碍啊。 那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佛陀宣说法说以后，从理论上建立一切法都是妙法的时候，佛陀第二讲譬喻说，佛陀就回顾过去刚出世的时候当时的环境，用譬喻的方式详细的说明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先说妙法，而是施舍方便啊。佛陀是以譬喻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要施舍方便啊。从譬喻说里面我们很清楚当时的环境的确不允许啊。好，那么在东方有五段，我们先看第一的长者家宅喻啊，长者和家宅的譬喻。那么这个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的总标三界果报，看经文。
譬如长者有一大宅，其宅久固，而复顿闭。
首先佛陀的譬喻啊，先讲出一个长者。这个长者古德解释有三种功德，第一个年高，第二个德重，第三个大富啊。年高譬喻佛陀的智德，德重譬喻佛陀的断德，大富譬喻佛陀的恩德。所以这个长者就譬喻福德智慧圆满而且具足大悲善巧的佛陀啊，就是用长者来譬喻佛陀。那么这个长者呢，有一大宅，其宅久固，而复顿闭。那么这个长者他做什么事呢？他管理教化一个很大的家宅。这个家宅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其宅久固，这个房子啊非常老旧了啊，从时间上很老旧。第二个从功能上呢，已经是破损败坏啊，就是很难升起这种遮风挡雨的功能啊。所以这个家宅是比喻佛陀出世的时候所面对的当时众生的身心果报，这个果报是既老旧又破损啊，这个果报体啊已经不堪长期修行的使用了啊。这个是先做一个简单的总标啊。我们看极恶的别名五蕴身心，那么这个房子的老旧破败破坏情况啊，是详细什么情况呢？啊，我们看经文。
堂舍高危，柱根摧朽，梁栋倾斜，基壁颓毁，墙壁皮彻，泥土脱落，夫山乱坠，船履插脱，周帐曲曲，杂秽充遍。
那么我们先看时间的老旧啊，这个地方来譬喻五蕴身心啊。那么堂舍高危，这个讲色蕴。这个堂啊，是我们迎宾待客的处所，就比喻色界啊，色界啊是比较高档的啊，就是堂，它受用洒妹乐啊。那么这个舍呢，是指的一般的生活起居的处所，就比喻欲界受用五欲乐。那么因为这两道的众生啊，都受用的世间的有为快乐啊，我们知道有世间的快乐是有过失的啊，我们产生烦恼罪业的过失啊，所以说这个堂舍高危，就是在欲界跟色界的众生啊，都有高度堕落的危险啊。第二个行印柱根摧朽，这个柱根啊，就比喻我们的寿命啊，就是这个摧朽，就是已经破损不牢固了，就是比喻寿命短暂啊。第三个梁栋倾斜，这个梁栋倾斜，梁栋啊是比喻受印跟响印啊。这个倾斜就是歪斜不正了、啊，就是这个是佛出世的时候的众生啊，他的思想啊是歪斜不正的，所以他很容易起颠倒妄想啊。简单说就是攀缘心比较重啊，有所得心重啊。这个是受想恶事。第四个基壁颓毁，这个指的是四印。四印就像一个房子的地基了啊，地基已经是毁损而不稳固了，这比喻这个人呢、啊、心是躁动不安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时间了就啊，这个五蕴身心啊，偶一大师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啊，佛陀出世的时候啊，他已经是一个五浊恶世了，所以众生的身心世界啊，是陷入一种不安稳的状态，就是一种不安稳啊。当然，这不安稳当然是障道了。你看，我们修行要调和五事啊，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为什么呢？就是把身心调安稳嘛啊。 那么佛陀出世的时候，这个众生的情况是一种不安稳状态，从这个五蕴来看啊，包括色身包括内心都是不安稳的状态啊。这个是因着时间老旧。我们看第二个功能的破损啊，功能破损它是分成色法跟心法，先看色法。色法的第一个墙壁侧鼻啊，这个墙壁侧鼻啊就比我们的四大不调啊，就是要么就是过冷要么就过热啊，这四大就是已经失调了啊。泥土齿弱，这个泥土指的是皮肤啊，皮肤松弛老化，就是外表不庄严啊。第三个腹山乱坠，这个腹山啊，就古时候用草把它编成这个一个遮蔽物，这个遮蔽物呢把它放在屋顶上面做遮风挡雨的啊。那么腹山乱坠啊，就比喻众生啊四位移不正，所以容易有各种的病痛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依着色法啊，色法的功能破损了啊。这以下依心法，传理差脱，传理啊就是支撑屋顶的横向的木条，这个木条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位置，所以差脱了啊，就表示这个人啊心是已经进入暗顿的状态，已经也恢复，已经偏离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已经是偏离太久了啊，就差脱了啊。那么这个心事的差脱就造成了三种结果，第一个周章，第二个曲曲，第三个杂秽充遍。这个周章啊就比我们一个背离真如本性的心啊心事啊是容易到处攀岩的，周章就是四处的流动，那么心随境转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曲曲的话呢就会引申各种妄想执着啊，攀岩的结果就容易受到外境的刺激产生妄想执着。第三个杂秽充遍，就最终形成各种的烦恼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不安稳的身心状态啊表现在色法就是短命多病，表现在心法就是到处攀岩，然后产生妄想执着，最后形成诸多烦恼啊。所以简单的说啊，佛陀出世所面对的众生的五蕴啊，严格来说已经不是修道法器了，也就是说这个法器啊已经不堪久修，你跟他讲一个大法让他长时间的修学，这个法器承受不住了，应该要及早处理了啊，这是一个现实的环境，就是五浊恶世的时候若色若心啊都是极度的不安稳状态啊。好，我们看第三段，结示五道众生，看经文。
有五百人止住其中，
那么这个又破旧又破损的大宅都有谁住在里面呢？有五百人止住其中，这个五百人比喻六道众生。那么为什么叫五百呢？因为他把阿修罗道把它并到其他道去了，所以他等于是有六道佛陀所管理教化，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整个三界六道的众生都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出世所管理教化的众生。好，好，我们看维大师的注解。维大师呢解释这段经文啊，讲到众生的身心不安稳啊，它分两块，一个是因缘观因缘事，一个是观心事啊。先看因缘事啊。
有一大宅，因缘事者，有一大宅，且只同居大千三界。三界无时为久，非今所造为故，无常卑鄙名顿蔽，此总曰三界色心为宅体也。
那么佛陀解释这一段啊，先依着因缘果报啊，因缘果报来说啊，叫因缘事。这个有一大宅啊，是指凡圣同居主整个佛陀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身心果报。那么三界无始叫久，就大家流转的时间太长了啊，就是久。第二个非心所造故啊，就是太长以后啊就累积很多的妄想啊业力啊，就这个房子已经老旧了啊。那么无常卑鄙啊，就寿命短暂啊，就顿蔽啊，就是大家的福报善根薄了啊。那么这个总曰三界圣心 来当作这个载体啊，就是佛陀所当时出世所面对的众生的身心世界，就是这个载体啊。这个房子啊，就是我们身心果报，就是我们修行啊。诸位，你虽然是用心来修行啊，但是你的心要有一个依止啊，就是你的色心恶法，就是你这个五蕴是当作你的一个内心啊所居住的环境啊。所以这个房子的好坏会影响到你的修行的成败啊。那么什么叫新旧，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房子越新啊，表示你身心世界越 安定。房子越旧啊，表示你身心啊越不安稳啊。那么这个房子的新旧跟你的寿命长短是有关系的啊。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用一个小节来说，一个小节就是一个真节一个简节。那么真节的众生啊，他是从人寿十岁，每一百年增加一岁，一直增加增加到八万四千岁，所以他的寿命是不断的增长，所以他后代的子孙啊，比他前面的祖先啊寿命越久，身心越安稳，福报越大，善根越强，他一代比一代强。但是佛陀不在真节出世啊，那么佛陀只在简洁出世。那么简洁刚好相反，他从一个最新最好的果报，就从八万四千岁，然后每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减到十岁。所以这个简洁的众生的特点呢，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不管从你的福报善根，从身心的安稳的程度，都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佛陀就在这个时候出世啊。那么八万四千岁是一个最好修行的果报体，你能够在那个时候出世，你成功的几率非常大，因为你内心所依止的身心世界是稳定的，寿命是长久的，干扰是最少的啊。那么在寿命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两万岁。这个两万岁是什么转捩点呢？就是你低于两万岁，时代正式进入五浊二世啊。在两万岁以上，这个时间是一个五清的时代啊。那么五浊二世就有三种灾难出现了，第一个刀兵，第二个饥荒，第三个疾病啊。这疾病就后面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年代是在简洁人寿平均是一百岁的时候，所以可以说是在五浊二世的非常尾端的，就是这个房子是又老旧又破损，非常不安稳的状态了啊。因为你两万岁就进入五浊二世了，佛陀出世是一百岁啊，所以这个果报体已经不堪长久修行了，只能够及时的处理了啊。这是由他的现实的环境啊，这是从因缘果报的解释啊。我们看文章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解释，从观心解释啊，请合掌。
观心是者，现前一念五阴身心，其性本自数穷横遍，名一大宅，无始以来暗始相传，无有作者，名为久故，念念无常，迷情恶劣，名为顿蔽。若能念念观察，至此五阴身心所有苦性即法身德，所有惑染即薄热德，所有业行即解脱德，则转为名字长者，乃至转为究竟长者，自觉觉他，利益无尽。若不观察，则今未来际横居火宅，烧以复烧，终不知此一火宅体积大白牛车，哀哉哀哉。
这个因缘果报啊，是不能改变的啊，就是你怎么想，反正你的因缘果报就是这样，跟你观不观想，跟你觉不觉悟没有关系的啊，这因缘果报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真如理观不一样，真如理观呢，它超越因果，它只论迷悟，它不论因果的啊。就是说，你不管什么因果，你因果多么的卑贱，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不安稳，你只要做真如理观，这以下的功德都会现前。它是不管你是一只蚂蚁，你是一个天人，你只要做真如理观，真如理观是骗十法界的啊，心魔众生三无差别，它的好就好在这里。它超越因果啊，那怎么观呢？ 首先观一心即空，观现前一念无印身心的本体是数穷横遍。我们修一心三观呢，是回光返照一念心性的当体即空啊，先修即空观呢，先回归到我们的自性清净心呢，它是清净本来作遍法界的啊，作遍整个十法界啊。那么再观一心即假，就观它的相用啊，无始以来暗示相传，无有作者，名为久故。本体是没有什么染净的问题的，也没有什么迷悟的问题的，但是作用就有了啊。那我们众生呢，为什么会流导轮回呢？就是迷悟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呢一念妄动啊，迷失的真如本性啊，一念无明妄动啊，所以产生唯心所现的业力跟妄想。那么这当中呢，无有作者，名字为久故。这个无有作者非常重要，诸位。我们生命的反转呢、啊，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这句话“无有作者”。诸位，当我们从真如本性一念妄动以后，变成众生了、啊，如果有一个真实的造作者，那就完蛋了。那表示你今天迷惑多久，你反转的时间就必须要多久。如果这个业力的造作是真实的，那但是这个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真的是无有作者，那净土中就没有所谓带业往生了。这个人造了无逆十恶，他临终怎么就把罪业带到净土去呢？极乐世界是一种大波涅槃的功德庄严啊，我们凡夫是一个有漏的业力啊，那么凭什么带业往生呢？凭的就是无有作者。就是诸位，我们今天能够反转恶因缘，能够带业往生，能够成佛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是无有作者。就是说，虽然我们无始劫来造了很多的恶业，升起很多的妄想，但是这些呢都是唯心所现，都是如梦如幻，就像做一场梦啊。就是说你做一场梦，不管这一场梦你做了多久，你要醒过来也就是那一刹那而已啊。所以整个流转的恶因缘，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我，都是心作心事，都是唯心所现，这个才有办法反转的啊。就是我们只是一念的妄心攀缘妄境，造作了一种希望的业力，所以这个因缘才可以反转啊。那么念念无常，迷情恶劣，名之为顿蔽。那么从一念的妄动产生流转以后啊，然后随着时间呢、啊、不断的相续，结果就越迷越厉害，迷情恶劣。迷情恶劣就是说啊，它是这样啊，从真如理观的迷啊，它不是迷因果，不是这个，就是你对真如本性啊，你的迷惑越深啊，就是我法是恶执越深啊，你堕落的因缘就越重啊。这个迷情就是对一心即空的清净心的迷惑就越来越重，就是我们的心一念心事啊，就距离一念心性啊就越来越远了、啊、就顿蔽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从最初的一念妄动到最后的迷情的相续，最后这个因缘果报就唯心所现了啊。那怎么办呢？维大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若能念念观察，支持五蕴身心，所有苦性及法身德，所有豁然及般若德，所有业行及解脱德。我们面对恶劣的因果啊，先回光返照，就是你因果你不能直接跟他接触，你一接触你就陷入的恶性循环，因为这个业果的风暴太大了。诸位，我们今生不是要面对今生的因果，如果说我们生命是今生才开始啊，那就很好处理了、啊。我们今生所要面对的因果是无始劫来所累积的阿赖耶识的业力跟妄想的种子，所以理论上我们是没办法面对过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过去的业力的风暴。那怎么办呢？你要先回光返照，观察一念当体即空，就安住一念的自性清净心。那么因为你一念心性安住了以后，你再来观察因缘果报啊，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是站在一个全方位的一念心性来面对因果，那么这个时候因果啊，就是你看到的生命啊，就是就像楞严经上说的，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泓啊，就是你安住一念心性再来看因果啊，就像大海里面的一个水泡，你就知道哦，你今生的生命啊，只是你无量生命的一小部分，这个很重要。就是从大海的角度来看水泡，诸位，我们很多的因果没办法扭转啊，不是说你业障比较重啊，其实业障大家扭转到现在都差不多了，都差不多，因为这个扭转时间太长了。也就是说，你今生稍微放逸一点，你把这些今生所造的罪业，把它丢到无量劫来看，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了。那么每一个人在同等都业障深重的角度，为什么有些人容易扭转呢？因为他能够回光返照以后啊，他再来看他的因果啊，他就知道今生的身心世界只是无量生命的一小部分啊。那你如果不做深入理观啊，你会以为你的身心世界是你生命的全部，这就完蛋了，你就挫折感就很重了。就说你看我今生的色身也不好，内心也没有善根，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生命还有另外一部分啊，你还有法身德波罗的解脱德啊，你今生所现的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而已啊，诸位啊，你还有无量的性功德没有开显出来啊，所以你一回光返照，你就知道哦，今生表现不好没什么关系，它只是一个大海里面的小水泡啊，所以就算有各种痛苦，它的本质也具足法身德。虽然有各种的烦恼，它的本质也具足波罗德，虽然有无量的生死业力，但是它的本质也是解脱德，只是我暂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啊。就像说你是个大户长者的儿子啊，你家有很多钱啊，你只是一时的离家出走而已啊，你现在是没有钱啊，但是没有，你现在没有钱不表示你没有钱啊，你家有很多钱啊，啊，你终有一天回家以后，你就可以把功德开显出来啊。所以诸位，当你回光返照以后，你会知道一个答案哦，原来我今生的身心世界是整个我生命的一小部分啊，就像大海里面的一个小水泡啊。你能够这样观察有什么好处呢？你就能够转为明智记长者，你已经是启动你的真如本性的功德力啊，从明智位的长者到观恩位到相思位到分正位，最后到究竟位，自觉觉他利益无穷。所以诸位，其实哈，其实修行啊，你不能去思，你不能老是去思维你的业障深重，因为你思维你业障深重啊，你的心跟因果之间就越咬越紧了，你更容易被你前身的业力所产生的无蕴生性啊，被动容易被它带动。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要把过去的业力跟今生的心性啊，要把它切割起来，它是非合合非不合合，这样你才有办法扭转了、啊，否则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啊！你今生造的业，结果你执着了，执着你业障深重，结果你又开始自甘堕落啊，就变成恶性循环，就是你自己跳入因果里面被他带走啊！所以我一大师就是说，面对一种恶劣的因缘，你应该回光返照，站在清净的本性，看到你今生的五蕴身心，即便不断不那么安稳，但是它只是你生命的一小部分，你身边有各种的功德等待你的开显啊。那你如果不观察有什么缺点呢，则定未来际恒心火宅烧与复烧，你不观真如理观，你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陷入因缘果报，那这样子的一个业果的大风暴啊，你跑不掉了，所以恒心火宅就恶性循环了，就很难有处理的一天了啊，就是祸业苦的相续，你前生起祸造业，今生痛苦，你面对痛苦你又起了一个新的祸，又祸业苦，你就落入这个三界的流转当中啊！所以终不知此一火灾体积大凡流者，哀哉哀哉啊！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因缘的时候，没错，我们业障深重，这是事实啊，有唯心所现如梦如幻的 啊，这个业障深重。但是你回光返照，我就是大白莲车。所以诸位，我们修行人要两套智慧，两套智慧啊！啊，第一个因缘果报的智慧，我们知道我们今生的因缘果报，找到自己的定位啊。第二个，我们要回光返照，看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所以，他这个火灾的本质也是大白莲车啊。那么这个地方藕益大师等于带我们去怎么去面对三界的果报啊，就是第一个因缘观，我们找到自己的生命的定位；第二个观心事，就真如观，能够回光返照，安住真如本性啊。那么就是说呢，整个菩萨道从这个《法华经》的思想，你修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就是因和因住，你内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因何降伏其心，你怎么能够在因缘当中啊调伏真相啊？那么安住当然是根本的，安住就是真如理观嘛。诸位，我们的色受想行识都不能安住的，因为这都是一种生灭法啊。所以就是站在不生命心的角度来调伏真相啊。诸位，你看大乘的教官啊，他们都是把安住当重点了。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禅宗，禅宗你看二祖遇到初祖，他也没有说哎，我要说什么法门，他没有问这些枝末的问题，这些真上问题的，你问大师级，大师级是不会回答的啊。他问这个初祖说，弟子现不安，岂和尚安心？初祖说，将心来为汝安。二祖说，啊，回光返照，密知了不可得。因为你一回光返照，你的妄想就脱落了嘛。诸位，妄想为什么那么势力大？是因为你执着它，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说妄想不放过你，是你自己放不过妄想。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有主动权的。如果妄想有能力抓住我们，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就是说，妄想的势力再大，它都是说，它都是被动的啊。是因为我们住在上面，所以加强它的势力啊。所以禅宗你看，它也强调回光返照，安住真如。你看唯识学，唯识学，他把人生也讲得非常严重啊，说你这个人生啊，你一出生以后啊，你这个万法唯识，你的生命就是你这一念心是变现的。那么心识有三种组合，一个业力，一个执着，一个妄想，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这三个啊，所以你的人生呢，充满的业力、执着跟妄想，那怎么办呢？唯识学很妙啊，它有些无分别智，就是你要破坏你心中的名言分别，你不能起名言分别。其实修无分别智啊，跟正念真如啊，有异曲同工之妙。诸位体验看看啊，你把心中的名言拿掉以后啊，它也是一趋向真如本性，只是它没有名说而已，它也在断相续心破和无始啊。所以诸位，因缘果报就是说，你不管你有多大的病痛，你都不能直接面对的，你一面对你就完了，你就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作战感很重，第二个就你会逃避，就像恶乘人一样，就对所有因缘所生法非常痛恨，结果就趋向空性涅槃。所以你面对因果会走上两种极端的思想，第一个挫折，第二个逃避，因为你真的没办法面对。那怎么办呢？诸位，面对因果你要先放下再面对，先回光返照，站在一个不生灭心再来面对，就是先离开因果再重新面对啊。所以诸位，因缘果报啊，在大乘佛法当中啊，你只能戒而不住。什么叫戒而不住呢？就是说，我们假借无应身心的因果来修出离心，我们假就业障深重来修阿弥陀佛的皈依。那你不能住，因为你一陷进去，那你就不能往生了，你根本不相信你可以往生啊。所以因果是不能住的，只能戒啊，借假修真啊，借因缘果报的障碍来激发我们的出离心，对佛菩萨的皈依啊。所以诸位，因缘观、真如观这两个你要调配应用的啊， 站在真如的角度面对因果啊。好，我们看下一段，看物恶的宰中佛取喻。那么前面讲到佛陀出世的时候，众生的身心世界是一个又老旧又破损的三界果报，这个果报其实是不堪长期修行的啊。那么它不但是老旧破损，还总有一天呢、起火了，就是升起的业障之火啊。我们这个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段的火起之由啊。好，看经文，
是朽故宅属于一人，其人进出未久之间，于后宅舍忽然火起。
那么这个又老旧又破损的家宅啊，属于一人，就是这个长者管理跟教化的处所啊。那么这个人呢，最近啊因公务外出啊，那么因公务外出，毗毗佛陀一起的应化身啊，因为因缘结束了，就事先入灭了。那么佛陀一旦入灭以后呢，未久之间啊，这个老旧破损的家宅啊就忽然火起。这个火起啊，为什么叫忽然？这个古德解释有两层意思啊。第一个，它没有实体，就是我们在整个身心世界突然间起业障啊，这个业障是因缘所生，唯心所现的，它没有真实的体现啊。因为过去的妄心攀缘妄境，所以显现的一种唯心所现的一个业障啊，所以它是没有实体。第二个，它不可预测，因为因缘果报是无常无我，你不没办法掌控的。你要昨天好好的，今天就业障现前了啊。所以这个业障之火的升起啊，它是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呢，在一种身心不安稳的状态，可能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啊，忽然间呢、业障火就升起了，而这个升起是唯心所现，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叫忽然火起。好，好，我们看第二段，火烧之势，就是这个业障之火烧了以后的最后结果啊。看经文，
四面一时，其言俱赤，栋梁传柱，爆声震业，摧折堕落，墙壁崩倒。
那么业障的升起啊，这个地方经文讲到四面一时，其焰甚炽，从四个地方升起。这个四面啊，比喻从我们的身受心法，可能是你的色身出了状况，这个也是不可预测。你看有些人他很重视健康啊，他的饮食很健康，但是他也得癌症了，没办法，就忽然起火。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业报身不是你说了算了，它背后有业力的，不是你调饮食调睡眠调得好啊，当然会把势力降低，但是这个地方基本的原则是不可以控制的啊。所以它业障升起，有可能从色身升起，从你的感受升起，从你的思想，你可能打了一个错误的妄想，然后你就开始就一错再错了。也可能是从法，从外境的刺激升起。总而言之，来自于四面的身受心法起火了，其中某一个起火了，然后这个火呢就越烧越炽烈啊，因为你没有去回光返照，就越陷越深啊。那么这当中呢，接着就梁栋梁传柱，这个栋梁传柱呢，就是最后烧到的支撑整个房子的梁柱啊，就是。梁柱就是命根了啊。那么这当中呢，引申的梁柱的破裂产生巨大的声响，所以叫爆声震裂啊。那么摧折堕落，墙壁崩倒，渐渐的我们的身心呢就受到重大的伤害，那么乃至于一期生命就结束了啊。就是这个火烧的结果，就是可能你的生命就因为这个障碍你没有转过去就结束了啊。那么这个火啊，在古德注解当中有两个意思，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小火，一个是大火啊。就是这个火是你个人引申的，那就是小火啊。那么这个火是一个共业，就这个这一群的众生业障共业成熟了，那就是大火了，那就更难避免了啊。 所以它有共业之火跟别业之火，形成小大不同的火啊。那么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把你生命的因缘结束了，生命结束你当然就不能修行了啊。我们看起山的被烧之相啊，看经文，
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雕鹫诸鸟鸠攀图等周张黄布，不能自出。
那么被烧之相讲过程，前面讲结果啊，这么讲过程。那么诸鬼神等扬声大叫，一个人身心属于不安稳的状态，本来就很容易起火的啊。那么他忽然起火以后啊，一般人可能没有说无常观的，就有点失控啊。所以第一个刺激到的是我们内心的鬼神，这个鬼神指什么呢？就是我见的颠倒。那么我们想要去试图的去掌控这个因果，就是抗拒恶因缘，我们不能一般人很难认命的啊，就会这个刺激的这个鬼神，这个我执的活动，想要强作主宰，就是诸鬼神等扬声大叫。然后呢，雕鸠诸鸟，这个雕鸠就是空中的老鹰啊，就开始飞起来了。那比喻呢，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本来是像老鹰，本来在树上安住，就突然间飞起来，就意思，因为你想掌控嘛，但是因果是你说的不算，所以呢，你越掌控，你就越起烦恼啊。第三个鸠盘查者，鸠盘查就是夜魅鬼，就是比喻这个邪知邪见了啊。那么当我们跟因果抗拒的时候，先产生这个烦恼，烦恼生久了以后就升起邪见了，就不信因果了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周章黄布不能自出了，就是在彷徨无措的当中啊，就陷入的下一次的生死轮回啊，这个祸业果就辗转相续了啊。所以这个被烧之相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当业障之火升起的时候，我们是刺激到鬼神大叫，就是我见强作主宰，然后呢强作主宰发现做不了主，就起烦恼啊，起烦恼呢起久了就深入邪气邪见了啊。我们看藕益大师怎么解释这一段啊。好，请合掌。
火起之有三界是佛应化处，从发心来誓愿度脱，故云属于一人。长者在宅能令甚火，有出去后诸子无知，故令火起。辟佛近于大通佛时，常教士等能服五浊，众生感进如来舍应，此等于后便起五浊也。
那么整个三界是佛陀应化的处所啊，就是成就法身以后啊，就不断的佛陀的大悲就不断的在三界出现八相成道的应化啊。那么从发心来，这个发心不是凡夫的发心了，是言教出处的发心处啊。那么一个菩萨成就发心处以后啊，就开始发起圣意菩提心啊，就众生啊，自信众生誓愿度，发起广大的菩提愿，所以属于一人，就是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是由某一尊应身佛所管理的。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释迦牟尼佛所管理的娑婆世界啊。那么如果长者在宅，佛陀住世的时候啊，他有什么好处呢？能令弟子们啊圣火。佛陀有威德力啊，啊，你整天跟在佛陀旁边的啊，佛陀的32相80种法的威德力啊，会引导我们弟子啊摄心在道，就是圣火啊。虽然有这个烦恼罪业的种子，但是他不容易起现行啊。但是佛陀出去以后，佛陀灭度以后啊，诸子无知固定火起啊。那么佛陀一出去，没有善知识的摄受，众生就说陷入愚痴妄想当中啊，所以呢就容易去触动心中的地雷，就忽然火起了啊。那么这比喻什么意思呢？比喻啊，释迦牟尼佛在大通佛时代啊，他做16王子啊，那么他当时是教化过声闻弟子大乘佛法的，所以当时的声闻弟子啊，他能够调伏五浊之火啊，虽然啊的弟子们这个也经历过五浊恶世，但是呢他也不容易升起这种大火啊。那么等到佛陀 基本结束了佛陀入灭以后啊，那么弟子们长时间没有跟佛在一起啊，那么就容易陷入无浊之火当中啊。所以这个大火的升起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外在的因素呢，就是佛如来灭度弃佛久远，我们长时间没有佛陀的摄受；第二个呢，内在的因素就是自己的善根福道福薄福德啊，已经退转浅薄了啊，所以陷入在一种身心不安稳的状态，而这个不安稳状态是最容易起火的啊。好，我们看第二的被烧之相。好，请合掌。
被烧之相，诸鬼神等等举一切立顿之时也，雕就诸鸟，别举顿始中之圣者，鸠攀土，别举历史中之圣者，然皆周章黄布，不能自出，故知若非三宝四谛四念处法，纵令天龙神圣，决定不免轮回。
那么这个业障之火，这是不可控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做正确的面对啊。那么一般人被业障之火烧的时候，它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诸鬼神等扬声大叫，等取一切的武力使跟稳度使之强者啊。一般人面对业障啊，他是因为他，我们一般人是这样，我们一般人啊，我们一念心啊，跟五蕴身心啊是咬得很死啊，我们要把这个身心世界当做我们生命的全部，所以当我们的色身出状况的时候，我们的挫折感就很重了。所以第一个，我们会身体我见的颠倒，我们想要去掌控它啊，就想要跟过去的业障抗拒，就糟糕了啊，就是你就升起我见的颠倒，想要掌控我们的身心世界，不能随缘啊。那么掌控的结果，当然就我们知道啊，生死凡夫啊，在因果的角度，我们是劣势的。我们只有站在真如的角度，这是唯一的反转的力量啊。所以雕鸠诸鸟，就鸟就开始活动了，贪嗔的烦恼就活动了，因为你不认命嘛啊，本来只是一个业报。结果产生的我见，产生的烦恼，最后去启动的鸠盘查，这个厌魅鬼就是邪知邪见，不信因果啊。那么这三个阶段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使令我们内心啊，周章黄布不能出自出啊，就开始内心开始到处的奔驰，惶恐怖畏，最后不能处理啊。所以维大师说啊，当业障火现前的时候啊，只有一指三宝、修学四谛跟四念处，否则纵令天龙神圣，具足各种神通，决定不免生死轮回啊。我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就是业障之火忽然火起啊。我以前在俗家的时候啊，参加某一个道场的共修会，那么这个道场它不但是有一个共修会，它还有一个居士护法会啊，就是这个道场有什么活动啊，就是帮忙布置啊，最后收尾啊。我就参加共修会，我也参加护法会，那个时候年轻嘛啊，所以就时间多一点。那么我们当时这个护法会的会长，我们叫大师兄啊，他这个人很慈悲啊，大概五十出头啊，人长得也是非常庄严啊，他家的福报也不错了啊。当然这个会长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照顾啊，平常也是鼓励我们啊。他平常功课也做了蛮多的啊，比如拜佛啦、打坐啦啊，他四修功夫很强，但是理观可能薄弱，因为他听经的时间少啊，他喜欢护持三宝。那么这个会长啊，有一天呢、啊，大概是我亲近这个道长大概五年左右啊，他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他年纪也不大，大概五十到六十附近了、啊。那么他受不了，因为我看他平常身体很好啊，他经常去运动啊、爬山啊，也没看到什么病痛。突然间就传出来说，哎，会长没有来，得癌症了。那么这个会长得癌症以后啊，后来就不行了。我是听说，听我们其他的师兄提说，他后来就开始，他当然一开始去找医生嘛。 但是医生看不了，他就人家抱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就山上去找那些高人加持，他希望能够透过高人的加持把业障消掉。其实这个已经有点起邪见了。后来他呢被人家抱到南部去啊，说南部有一个人啊是有神通可以帮他治癌症，结果他从中部就坐车到南部的过程当中，在车上就死掉了，就在车上往生了。就是说诸位，其实业报不可怕，最怕是我们这念心呢陷入业报的事当中，那就完了。我再讲一次啊，我们的心是有选择权的啊，你可以选择不陷入，你也可以选择陷入。那你要不陷入，当然你只能回光返照，找到真如本性，这是一个没有暴风圈的地方，没有火的地方，先住下来，然后你再去看这个业报啊，那就是一个大海中的一个小水泡，那就是它伤害的只是你生命无量无边的水泡其中的一个小水泡。那你如果不修真如理观，你看见这个业报的火烧起来，你会认为这个火在烧你唯一的生命的果报，它是你的唯一，那就完了啊。所以偶一大师说，偶一大师，诸位我们看这个偶一大师的，他没有呵责业障之火，因为业障之火是谁都不知道你哪一定要起业障，因为它是忽然火起，你怎么知道你明天发生什么事呢啊。那么如果可以预测，那佛陀就不要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了啊。偶一大师今天所喝者的就是说，你不应该，首先不应该在业障现前的时候去刺激诸鬼神，你不应该要去抗跟业障抗拒。你如果采取认命，第一个你不刺激鬼神，你就不会去激发这个雕鸠枢鸟烦恼，你也不会去把那个在墙角睡觉的鸠盘草给它唤醒啊。就在你就算今生结束的，你起码能够往生善处，或者你忆佛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注意，我们看偶一大师从头到尾都没有就着忽然火起，就是说忽然火起这个是一人所生法，这不能怪你啊，那怪你可能前生的某年某月某一日的业力啊。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面对的问题了啊。所以偶一大师前面说嘛，你要能够把自己变成长者，等我们再回顾一下。他说啊，你在三界当中啊，你要念念观察无应身心，当体所有苦性就法身德，所有豁然即般若德，所有业行即解脱德。这个时候诸位，你就不是三界火宅里面的小孩子了，你变成明智位的长者，你是明智即佛啊。就是你这个时候来面对业报，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诸位，因缘果报啊，你不能否定它，你要否定它你就不为因果，但是你也不能执着它，就困难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这一生的五蕴身心，你完全不理它那也不行啊，你要借假修真的，但是你对它太过执着，好了，它总有一天要消失的，你会被他带走，你会陷进去的啊。所以你怎么跟你的身心世界保持不急不离，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离开他再面对他，就是因无所住然后再生其心。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你的生命化被动为主动，就是你陷入因果那你就被动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业报。那你安住真如本性，你不管一言果报，那这个时候不管他企业好不企业，那对你来说顺利皆方便。企业账有企业账的方法，顺境有顺境的方法啊。总之我们可以就是说，你今天站在真如本性来面对因果，那你是借假修真，你假借因果的顺逆境都可以对你产生养分，你一陷进去顺境逆境都伤害你，顺境让你放逆，逆境让你挫折啊。所以诸位，他的核心思想并不是说业障起火，重点是 你怎么面对啊？那么这个地方先把佛陀出世的时候当时的众生的因果报应啊做一个说明啊。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